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好，孙院长，因为宫颈癌现在在国际上研究就致病机理相对比较清晰哈，你 HPV 是阳性的话，如果长期在宫颈聚集可能会导致癌变，
持续性感染会，
但是什么人感染了就可能会导致癌变，什么人感染了他也没事，这个有统计吗？
这个现在很难说，为什么呢？2005年的时候，当时就有叫我去做 HPV 研究，我那时候看国际上的文献很多，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那其实你看这几年还是有大量的文章在关于 HPV 的文章，因为一个医学上的发现能够在转换上能够实际应用，还能在指导这个临床，所以 HPV 为什么能够获诺贝尔奖，我觉得它这么短的时间就是关键是它是一个科学的发现，又从科学的发现解决了一个实际的问题，而且这个实际的问题带来很好的效果。那到今天为止 HPV 怎么启动癌变基因，这个还是很多未解之谜，包括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的马丁院士他们团队就在做这个方面。比如说他们在做这个人群的易感性，就是你回答了为什么有的人容易得 HPV 持续性感染，容易癌变，有的人就不会，这叫易感性。那么他们是从遗传学，表观遗传学的角度上来探讨，看这个 SNPV 的问题。那么他们的研究应该来说在国际上是很前沿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比如说感染的因素，下生殖道的感染的因素，那么还有比如说这个现在的各种研究还有酶学的研究啊，还有微生态的研究啊，还有这种这个 HPV 本身致癌的启动蛋白，RB 通路这个这一些，这个 P27 通路 ,P53 通路，很多通路。
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综合因素。
对。
对吧，就目前针对肿瘤的这个成因，可能在分子层面上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独立的开关，说打开这个开关它就致癌了，不打开这个开关它就没有致癌。咱们国家现在要求其实是达到95%以上的一个普筛哈，我觉得在社区或者在城市可能还好执行一点。深入到农村去怎么做呀？
这真的要感谢我们国家这个组织的能力。我们有各级的妇幼保健院，或者是承担这个筛查任务的这个定点的这个医院，那么他们定期就要去下乡。下乡的然后就会深入到这个乡镇就这一级的卫生院，然后他们会联系好，那么就会由乡镇去组织这个村的这种市民的，然后定点到这个，他们会通知。所以你们如果说有一些大夫的朋友，你看看他们的微信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他们就会讲，哎，我今天到哪里去了，
下乡去了，
去下乡了，去下乡去做这个，那么他们就会有带着这个器械，因为他们取样还是很方便的，只要有一间诊室就可以取这个样。所以呢他们这个都已经是组织好的，有一定的花名册，然后到点了表填好，样本取完我们自己都有去过，
可能农村大喇叭就通知了，
对对对对，
是吧？乡亲们，得赶紧到这个村居委会来啊！我们要做这个。但对于农民来讲，是免费的吗？还是要收费？
免费的，
等于就是个国家的一个政策。
对，而且地方有些政府做得很好的话，他还给他发很多科普的材料，一把小扇子，上面写了一些东西，
宣传教育，
然后写一些宣传教育，甚至他们如果是工会的、妇联的，他们也参与这些工作，特别是妇联。妇联在这一块工作做了非常大量的基础的扎实的工作，跟卫生系统配合，然后呢他有这个群众组织结构，然后跟妇幼保健系统还有定点的医院，有的时候是中心性医院来完成这一个。
这种两癌的筛查能够避免多少晚期的发生，有数据吗？
确切的数据应该来说我还不好给您回答，但是应该来说这个筛查是有国家质控标准的，那么它是有要求的筛查的达到率、发现率、诊断率，这是有的。那么应该来说，就我们自己的临床工作数据来看的话，我们自己这个团队在我们的几任老院长，我们前面的最早的戴立瑜戴院长，他做阴道镜，然后再到我的宋院长，他是做这个妇科肿瘤的，那么他们在肿瘤的防治过程中都越来越体会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都亲自去抓，所以他们呢前期呢都有到乡镇县里面去。那我们就拿我们这2014年我们比较这几年发的这一块相关的文章特别多，我们大概有前前后后在这个领域发了20几篇的 SCI 收录的论文，都是因为人群队列筛查这个研究的。那么我们已经自己积累了20几万例的队列人群来看的话，这种筛查早诊率、发现率 还是蛮高的，
嗯，
还是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我们国家赵方辉教授的一篇文章，就是标准化城市的这个发病率跟这个农村的发病率大概在 1.15% 左右 1.2% 左右的一个二级以上的高级别病变发生率，
嗯，
那你想想看100个人能发现1到2个人，
是，
那这就很有意义了。
那我们是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这种筛查，那能够筛查出非常多的案例。
所以我们国家的年发病率大概宫颈癌的新发病率大概在10万例左右每年，
嗯，
那么我们国家也响应 WHO 的号召，
嗯，
我们国家要去消除宫颈癌。当然我们的疫苗接种，我们的筛查比国际上会起步晚一些，但我们也坚定地相信中国这个宫颈疾病的这个筛查能够做到这一个目标，
嗯，
也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因为有千千万万的妇产科大夫，
嗯，
那么还有流行病学的专家，还有我们政府部门在投入去做，
嗯。
那乳腺疾病这一块呢，它目前主要筛查的方式是用彩超，
彩超，
彩超，那么它的进一步确诊率包括有钼靶的检测啊，
嗯，
组织的活检，
嗯，
啊，微创的活检，
嗯，
那么这一些也都是乳腺的，
嗯，
因为乳腺的疾病也是在体表的，
嗯，
首先自我的身体检查自摸，
嗯，
啊，这开玩笑，那这个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定期的乳腺的彩超，
嗯，
啊，也很明确，
就不管女性还是男性，其实如果是乳腺的疾病，自己摸一摸，
哎，
是吧？照着镜子看一看，
对，
这其实是非常好的，
也是最
早筛的方式，
一种方式，
嗯，
一种方式。当然，它需要进一步的请医疗专业人士进行指导。
就你摸出疑问了，你自己判断不了嘛，你还是要找医生。
对对 对, 对，
嗯，
也就是说，定期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
对，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嗯，
现在的乳腺的彩超的检测，
嗯，
也很好，
嗯，
钼靶的检测就更精准了。
嗯，
啊，是这些。
但你像这个 HPV 病毒检测是阳性之后啊，
嗯，
我是看有一些说法说它是没办法转阴的，这个。
这个、
发现了有什么用？
这个不科学，不科学，
嗯，
因为首先，HPV 病毒，
嗯，
只要是病毒感染人体，人体就会产生免疫反应，
嗯，
就是，有一部分感染者他可以自然转阴，
嗯，
所以身体健康自然转阴，嗯。那么真正是发病的是持续性感染的，
嗯，
没有消退的，
嗯，
那么他才会发病。那我们看到刚才讲的整个人群发病人数，如果说他都没办法转阴，这个发病率就高得多得多了，
是，
所以应该来说。
嗯，
大部分的 HPV 感染可以一过性可以自然消除，那么只有少部分的 HPV 感染持续存在才会发生宫颈病变。为什么有的人 HPV 感染容易致病，
嗯，
那么我们要看他是感染的哪个年龄段，
嗯，
这个青少年早期的时候，一般来说国际的文献报道就是说第一次性行为发生以后3个月就有可能发现 HPV 病毒感染，但是呢这个时候感染很多是一过性的，大部分自己会消除，
嗯，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30岁以上或者35岁以上，
嗯，
这个时候的感染 HPV 的第二高峰，这个时候容易持续存在，容易生病，
嗯，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呢会呢，我刚才谈到了有一些是易感的问题，那么还有的人比如他有协同的因素，
嗯，
比如说他的下生殖道，
嗯，
一直有炎症，
嗯，
老是有炎症，那我们都知道 HPV 能够感染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上皮细胞要有破损，
哦，
炎症完它是容易造成上皮细胞的正常的结构的破坏破损，那么病毒在病毒受体的帮助下就容易入侵到宿主的细胞，
嗯，
啊，并持续存在，那么还有炎症会反生产释放大量的炎性的因子酶，
嗯，
这些酶有没有损伤，有没有容易对我们的一些 DNA 的片段容易造成损伤，使 DNA 有脆性增加，
嗯，
然后 HPV 的病毒就整合到这个位点上，
嗯，
那么就导致这个持续存在，所以
原因也很复杂，
很复杂，
对吧？阴道的环境、微生物环境、炎症的环境，
对对对，
包括它自身的基因有没有易感的基因，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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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啊！我觉得这个领域的研究简直是无穷无尽，我现在想想都是研究不到头的。
科学研究嘛，
嗯，
反正就是。能接触到世界越大你就发现自己越无知，
嗯，
所以就是越往这方面去做，
嗯，
那当然我想应该跟以前对比我们的这些研究已经很多思路是越来越清晰，
嗯，
越来越了解了，
嗯，
那所以说最后发现宫颈疾病最主要的预防的源头就阻止 HPV 病毒感染，
嗯，
也就因此诞生了 HPV 的疫苗，他们去